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
大家好，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欢迎收听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就对了，这样要越来越有默契啊。对，最近好像台湾发生一些大事情，我知道方老师其实蛮关注的。
最近我们就是之前我们谈过，就是要开放印度移工的事情嘛。
我记得是去年十月份，对不对？
对，
赶在游行前嘛。
对对对，我们当时还特别做了一个节目在讨论这个事情。
对对对，那时候还没跟广播电台一起联播的时候，我们就先做，而且你是神预言。你说那时候不会处理，选完就处理，就选完之后果然处理了。
猜到了，猜到了。对，那就是在前几天就签了这个决定引进印度移工的这个协议。我个人是觉得好事了。我们上次在谈是觉得乐观其成嘛，因为台湾确实有这些需求。对，但是就说感觉像政府这次在做这个事情好像
偷偷摸摸。
就有点比较奇特的部分啊，譬如说。就是这次签约的形式我们觉得比较奇怪一点。以往像这种签约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嘛，当然都会很多的宣传活动啊，或者是新闻会有能见度很高啊。那这次他是用视讯的方式，就是他不是实际来签署。那视讯像过去疫情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这不容易实体见面嘛。可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比如说印度的代表飞回印度去，或者是我们在台湾的大使飞回来台湾签，这个其实不是很难啊。
等于说那一张单子上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签名，没有对方的签名。
有可能，也可能是预签好先寄给对方。以前也会这样做，比如说我先签一个版本寄给你，然后对方的地方留空白嘛，各自这样做。
那这样还有点道理哈。
对，可是就说这样也太复杂了嘛，就是因为印度跟台湾毕竟不是很远，而且如果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推动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反而应该借这个机会跟大众做，去就是跟社会做沟通了。
我是昨天晚上啊，在整理这个节目内容的时候，看到有劳动部有发一个梗图啦，其实也不算梗图，它作图
懒人包啦，
懒人包啦哈。他说为何选择印度劳工哈？他提出三点，他说第一个，世界各国都积极争取，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劳动素质还评价不错。第二个是说，来台湾的移工啊，必须要有专长证明，要良民证啊，才不会违法。第三个我比较看不太懂，这跟移工有什么关系啦？他说因为印太战略，台湾有重要的这个地位，这个就让我觉得有点走中。前两点我觉得还可以说得过去，而且主要这个备忘录里面，我看它里面强调啊，他说台湾决定开放的行业以及人数了，所以需求是由我们这边来提出。我觉得这点看起来是蛮正面的。
这个应该还是会有双方进一步讨论啊。因为现在可能签的就是一个架构协议，那具体的内容当然他可能双边也许组成，比如说工作委员会，因为这个东西绝不会是我们单独说了算。
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对外说？
我想他主要是要强调是说我们可以决定，就是说万一我们不要的话可以不要。可是这既然是一个双边协定，反过来如果印度不要的时候他也做不成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要引进10,000名好了，那印度说我没那么多，我只给你1,000名，那我其他要去日本或者要去中东，那你也不行嘛。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一个双边的协定啊，只是可能劳动部要让大家就比较，就是说我们他还是会做一个控管的这个动作这样子。
里面提到说现在印度移工大概在海外已经累积到总计有到1,800,000人了。
当然他过去在中东，我们那时候谈过在中东啊，还有像一些像日本都开始有嘛。然后确实，但是他这个可能是主要就是出去海外工作的，也不一定都是我们所谓劳力阶层，因为他可能又有比较所谓白领阶级啊，比如说印度的软体工程师啊，他可能到美国去工作啊，那这些计算可能都是通通把它放在就是到海外工作的这个类别里面去。
对，
那我觉得从我们上次谈到现在，其实也过了几个月，选举都结束了
4个月以上了。
对，有一阵子的。那只是说到现在为止，好像政府也还没有开始启动，正式启动，就说这个细节的部分，因为到现在问还是说开放哪些类别以及多少数量都还是不知道嘛。
那你最希望开放哪个类别？
最希望哦，我有朋友他认为是餐饮业，因为他是蛮想吃这个
印度咖喱
的，印度的。那另外可能之前有人提到长照了，长照，因为台湾可能也会蛮需要这些方面的人力这样子。
那个影剧业或者是歌唱业会开放吗？有歌星证嘛，对不对？以前很多没有歌星证然后去驻唱就被赶走了。
这倒是好问题哦。也许反正我觉得如果更多印度朋友来的话，当然各行各业也许我们都会以后看到印度朋友他们的这种参与啊。
为什么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吗？我那时候记得二十几岁到美国刚去念硕士的时候啊，最一开始接触的美国流行歌手叫做 Norah Jones， 他爸爸是印度人。
OK，
不过我还查了一下，他妈妈是他爸爸的小三啦。对，不过他爸爸本身就是一个有名的印度民族音乐的这些作曲者，所以在欧洲、在美国各地哦都有演出，还去教学。
对，因为其实像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印度裔嘛。
对。
那这个英国首相苏纳克，印度裔。
其实
现在的新加坡总统也是印度裔。那其实算了一下，可能十几二十个国家都的领导人都是印度裔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现在越来越普遍了，那如果国际化的话，我觉得我们就还是必须要有勇气。
对，因为对台湾来讲，我们也应该是欢迎新住民嘛，因为能够一起来为台湾做个贡献跟发展，我们应该都是比较开放的心胸。当然就是大家民众担心这些管理的问题，我想这个政府责无旁贷要做，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开玩笑讲说要开放了，有点像是开放预购但是你不知道他卖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 指定嘛，看他们歌手能不能进来。我希望台湾未来也能有 Norah Jones 出来啊。好，那在进入广告之前我们就播一首我自己很喜欢了，2012年这个熊妈吉吧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Everybody Needs a Best Friend， 这是 Norah Jones 唱的，我们听听看。我是何志勇，你现在收听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我们刚刚听方老师讲一下这个印度开放移工这个应该是说是台湾开放印度移工
对对。
那新的一年其实还有很多变化，对不对？这些变化跟什么有关系？跟文字有关系
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今年什么年呢？大家都知道嘛，是甲辰龙年嘛，
龙年
对对，而且甲辰龙代表说是一开始的那龙年从我们发现好多国家对于这个文字做了一些改变。我最早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最近这个在二月中的时候北韩的外务省被日本媒体发现他们把国歌歌词改了龙年改什么歌词呢？本来北韩的国歌叫爱国歌里面有一个是象征朝鲜半岛统一的三千里美丽的祖国，就改成这个世界上美丽的祖国，把三千里给删掉了。三千里是那大概就是1000公里，就是朝鲜半岛南北的距离不过这个歌词中还是有5000年的历史，所以不只是中国韩国也是5000年的历史所以很多人猜测说是不是北韩放弃跟南韩统一那主要是金正恩嘛，是北韩的最高领导人他在一月中的时候有演说，他说宣布将南韩从和平统一对象改成敌对国家而且下令要摒弃任何表达南北韩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字北韩也废除了这个处理两岸事务的机构，也将对南韩这个宣传的这个网站跟电台关闭掉了。
所以他是准备不想要跟南韩统一吗？还是说他
所以韩国人很生气这个要请你评评理韩国人到现在这个
这是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南韩的这个韩联社美国的美联社它有韩联社就官方机构就发了一篇新闻说这个南韩统一部他们有统一部就马上就针对这个事情把国歌这个歌词改变这个事情表达遗憾，而且这个行为认为是反民族行径然后统一部要强烈的这个敦促北韩停止发展核岛项目，也就是核导弹项目为改善人权状况和居民生活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看一看，我以为是共产党国家的这个对外的这个说明。
对这个等于是反分裂法的话，韩独对不对？要不要
没有，所以你怎么看呢？你说韩国我是没有去过啦，那北韩说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同一个民族嘛，那我现在要这个 问一下大家哈，那不是同一个民族可不可以是同文同种啊？
不，你提到一个点哦，这个其实就是算是不是有点争议性？
怎么说？
什么叫民族？
对呀、啊，这个东西、
什么叫民族？因为我们是刚刚讲，我们是中华民族嘛，哈。然后像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台湾之光啊，哈，都会有这种休戚与共的心情。
嗯，
那可是事实上哦，这个以前美国有这个学者叫安德森哦，他就讲说，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想象共同体了。嗯。它其实是这种心理的作用、哦、去建构起来、哦、那是所以在国际政治上民族多少人才可以成为一个民族也是一个问题，就我们今天屋子里面四五个人，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成为一个民族、
欸、我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三人成众嘛，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中国就有很多民族存在嘛、哦、它那所以那加上如果说过去讲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组成所谓民族国家嘛、哦、因为如果我在其他国家里面是少数民族，我的权利会受损，那所以大家都想要自己独立成为国家，那这样的话这个像很多这种所谓多民族国家包括像美国啊、中国、印度，那可能就要分为好几个国家，所以这些所以民族有一些力量是把它所谓民族自治反而会造成国家的这个分裂，但是像这个韩国啊，我们以前讲韩国、德国或者两岸都是所谓分裂国家，我在早期他们都是还是希望能够统一，因为他们是被二次大战之后等于是国际的力量把它切割开来嘛，所以这是有另外一种力量。
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你看现在两岸关系、哦、跟两韩关系改变还蛮大的。
对，
对，那台湾现在是巨统嘛、啊、大陆是希望能够统一嘛，
对，
那反而在朝鲜半岛你发现南韩还是觉得应该要统一，那反而是共产党的这个北韩说我不跟你统一了，而且你是敌国，我们还不是同一个民族、哦、所以这个民族有时候我们大家常常讲同文同种，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有意思，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同文同种到底是不是同一民族恐怕不一定，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想说、哎、两岸同文同种，那南北韩也是同文同种，但是是不是同一个民族呢？有些是有些不是，为什么呢？这个就像刚方老师讲的，民族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啊。好，早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那孙中山搞革命嘛，他喜欢跑日本、啊、那个时候他就是哈日族了、啊、还有在日本有女朋友嘛，就常去那个地方，就那边就在1924年就在神户、哦、发表了一个演讲，倡议什么呢？大亚洲主义，也有人说这个叫亚细亚主义、啊、说日本跟中国是同文同种啊，那你不要去当这个西方这个霸道的鹰犬啊，要当这个东方王道的干臣、啊、
对，所以他创造一个更大的认同就对了，
对 对， 对，他们就是这样做，所以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其实、哦、就是说他真的是有蛮多的那个弹性在，
对，因为这个牵涉到说比如说我们讲双方同属一个民族、
嗯、
那这个东西很难有客观界定嘛、嗯、也许你认为是我认为不是嘛、嗯、那像韩国现在这个北韩领导人他可能自己认为说他要走出他自己的路啊，那这个就会有一些争议出来，
所以像这个今年因为龙年嘛，很多东西都是想象出来的、
龙
也是、除了这个民族，我们刚讲民族韩国那个地方北韩那边发难之外，龙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想象中的一种吉祥的生物嘛，
对，像对传统上华人社会蛮多这种像麒麟嘛、
哦、麒麟、
麒麟啊，凤凰啊，
还有以前我们在我们的宪兵单位有那个叫谢志，只有三条腿
哦，
他没有四条，他只有三条，
那是吉祥的动物，
那是吉祥物啊，对啊，不过这些好像都没有放在棒球队上
面，西方也有啊，西方像这个独角兽
哦、
这个就说到底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动物、哦、
所以今年、哦、因为我们刚讲过是甲辰龙年、啊、大家觉得蛮重视的，就大陆官媒、哦、从今年开始有趣了、把这个英文的这个龙的翻译啊，从这个 dragon 改成 L-O-O-N-G、
就是有点像那个弄长的那个字音这样，
对对对，
直接音译就对了，
直接音译、哦、所以外媒在想说是不是中国大陆想要拿得这个话语权、哦、展现这些文化自信、啊、这个您怎么看呢？这个叫 dragon 不好吗？
因为这个传统上西方龙、哦
嗯、
我们在很多这个电影、啊、或者是像故事里面也看到、嗯、基本都是坏蛋啊。
嗯，
你看常常把那个公主啊，对，就是被一条恶龙，然后看又长了翅膀，
有翅膀
喷着火，
会喷火，
对，然后需要王子去解救嘛，就是他在这个里面扮演这种坏蛋的角色。
对，
那很可能就是说，中国他现在因为国际形象也受到很大的很多争议嘛，
嗯，
所以想要洗白一下，因为我们看网络上很多这种在批评中国的这种政治漫画，基本上都是画一条龙嘛，
那是有翅膀龙，
哎，对对对，就是通常会往那个方向去做演绎。
这跟中国人传统这个吉祥的龙不太一样哈。我们那个龙是马头鹰爪鱼翼鳞鹿角蛇身，然后没有翅膀。跟西方的概念其实完全不一样，
而且带有那种王者祥瑞之气嘛，
帝王对不对？以前讲这个都是皇帝都是要龙袍加身，
对对。
所以这个龙哦 ，LONG， 我们还查了一下，这个东西啊、哦，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新创出来的词哦。早在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舍曼啊，在他著作中啊，就提到中国的龙，那个时候就把它音译的这个注释为 LONG 龙，然后来解释啊，解释的时候就说这是等于是西方的 dragon 啊。那一直到这个英国传教士后来啊，有一个叫做马里逊啊，编的第一本史上第一本的叫做华英字典，然后将龙就正式翻译为 dragon， 一直沿用到现在了。但是现在就是说看起来可能他们要追本溯源啊，就是这个 LONG 最早也是你这个传教士讲的。那我们把它拿回来用，
就可能他官方上希望跟所谓西方这种恶龙的形象做切割了。不过这个我们想到以前莎士比亚的名言，就是说这个玫瑰不叫玫瑰还是有它的芬芳嘛，所以重点应该不是你的名称啊。
对
对，就是说现在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西方在谈这个龙的时候常常也会加上 Chinese 嘛，中国龙，
哎，对，中国
还是有一座区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整个在国际上形象受到争议嘛，包括之前疫情的时候有所谓战狼外交，就是他外交官一天到晚跟当地国家这个在对骂。
对，
那习近平本来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说让我们让这个外界能够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形象，那现在你自己反其道而行啊，就是说你在一些作为上你可能让人家觉得说你可能还是有一点霸道啊，或者太过自我，所以我就觉得改名但没什么用。我今天改名叫刘德华我也不会比较帅
啊。其实这样讲有点道理，而且老实说这个西方确实已经把这个 dragon 有做一个区隔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东西啦，
对，
跟他的名字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直接的相关，大家还是认同那个东西。像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有看这个影音版的，就是发现我们桌上有多了一只小怪兽，它、叫什么名字？它叫哥吉拉、这个是去年在美国、
这个、
北美大卖
的 Q 版的、
这是 Q 版的，这是 Q 版的北美大卖的这个哥吉拉 minus one。 人家说哥吉拉到底是蜥蜴还是恐龙，老美把它当作是蜥蜴，日本人没办法接受，可是它是恐龙吗？
这还是要问原创的吧。
这个哥吉拉是大猩猩跟鲸鱼是凑在一块，那你说他恐龙他要备齐啊，只是说他不常不时在他的系列里面啊、让你看到他还没被核子污染之前的样子、
就他也是一个想象出来的，
有点像一个小暴龙，但是他毕竟有备齐嘛，
对
对，他也是想象出来的东西啊，但是他就是日本的神兽、而且影响很多，现在已经打进这个北美市场啊，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他本身代表意思了，
对、
跟他名字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在台湾也翻译经历过很多种变化，有叫大恐龙，有叫暴龙、又叫哥吉拉，又叫库斯拉，变来变去，但是它就是它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我是志勇，你现在收听的是寰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我们刚刚跟方老师聊了一下今年、不管是北韩改国歌还是中国大陆官方把龙的音译改掉了，那今年配合这个新年啊、还有一些跟文字有关的东西，年初哦，好多国家啊就公布了去年的这个代表字，
每年一字这样。
对对对，方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吧。
我记得台湾是缺了，
全台湾缺。
在我们之前讲这个所谓四大自由里面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了。那缺就是匮乏嘛。
对，
就是说，其实就是反映出来说，民众对一些东西他有一些不安全感。安全感，我想这个就是可能要去正视，所以它还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反应出来的。
对啊，那你知道这个活动最早是从哪边开始的？听众朋友猜猜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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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好，
汉字嘛，
汉字，今年的汉字，他们从1995年吧、就开始选，他们是票选哦，你可以去投票哦，然后来看谁最多。2022年啊，因为那时候乌俄战争，所以他选了一个战争的战。那去年是2023年、他选什么呢？
选什么字？
征税的税
哦，税
征税的税好像也不是 很正面，而且这个税哦，反映到他们也是这个物价通膨啊，日元贬值啊，然后再就是政府为了因应这些开销想办法要提高税收，本来不收税的部分哦，现在也要想办法收税，有部分要拿去干嘛，因为美国人叫他要去支援一下乌俄战争的这个军需啦，那他没有钱嘛，
所以这种调税收对民众是最有这些感觉的嘛。
对，而且现在目前来讲很多还没有正式立法通过，只是大家一直日本人觉得说政府每天都在讲这个调税的这个议题哦，就他们觉得是税，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看出这个国家他那时候在想什么。那当然还有其他邻近国家，中国大陆官方是官方选啊，
官方选，
因为他没有开放民选、选出振兴的振，
振兴的振。
不过后来 发现这个网友一片道贺彩、因为官方是说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很成功、民众对于体育啊还有低成本的旅游啊这个热爱体现了中国的坚韧
振奋，这样
振奋的振啊、然后这个包含这个新华网商务印书店、还有这个这些政府或半官方的主办单位、指出、长路有险夷，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面对挑战时不失本心、遭遇风雨时行之不错，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就当得起一个振字。哇，讲的其实还蛮正面的、
等于是有点内宣的味道了，
有内宣、不过现在这个一般估计今年的中国大陆经济成长应该只剩5%了。
对，因为从去年我们就看到包括因为受到房地产这些问题、的影响，
股票，
对，整个都是蛮疲软的、那这个加上现在提到对外中美关系还是不好嘛、所以它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包括两岸的经贸其实都有一些缩减。
所以很多网友说应该要选个跌啦，他说因为股市跌人心也跌了、不过也很有意思，看出来就是整个东亚在选这个字的时候，中国大陆是比较正向的啊，刚刚台湾讲是缺嘛，日本是税嘛、那还有什么呢，还有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选什么，
马来西亚选贵，其实在跟台湾和跟日本碰到状况很像、
经济反映出经济上的这些
担忧，经济上，然后也希望说也有当地的这些领袖说政府要体恤老百姓，应该多给更多的津贴补助还有福利金、
这个搞不好台湾今年会受影响、因为大选完之后现在这几天的新闻在谈嘛，我们的这个可能油电、油电都会涨，
油电都会涨，
因为过去因为选举的关系他刻意把这个涨价的这些力道把它压下来，那现在可能要开放就是会
补涨啦、
开始，对啊，就把过去这个亏的部分可能要从民众的荷包里面要掏要补回去了。
所以啊，有时候想想这个政府的施政会影响蛮大的这个层面的，就像日本我们刚刚讲税通货膨胀日元贬值，但对台湾来讲日元贬值我们去旅游还不错啦，只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日本本来它是第三大的经济体，它去年就被德国取代了对，那现在
这个倒蛮讶异，因为其实德国本身的经济也受到俄乌战争影响非常大，所以假设说他还是被德国超越的话，表示说日本他可能在过去的表现也是相当疲弱，
主要其实还是日元其实过去两年就下跌超过 18% 啦，然后经济成长日本大概是 1.9%，
因为它换成美元计算嘛，
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会差一点。那再就是还有就是日本的出生率低，人口少，虽然德日两国都是大力仰赖出口的这种经济的状况，不过日本出生率太低了，所以它比德国缺工状况还要更饱受这些这个痛苦，
所以过去他也在推这种自动化生产，另外就是刚才也提到引进的外籍的移工，
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专业了，现在大家就想说那日本年纪大出生率低，所以你看他现在已经被德国超过了，
对，
那现在大家看好哪里呢，看好印度，印度现在是2023年是全国第五大的经济体，它的 53% 的人口年纪不到30岁，
相对年轻
对，然后它的成长率这印度央行保守估计2023到2024的经济成长率可以高于 7%， 而且这是保守估计了比中国大陆现在也要高了，所以被预期在未来十年之后很有可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经济体你 你觉得这样预估是对的吗？
我自己是蛮看好印度的了，因为他毕竟他就是提到一个大国，然后你刚才提到这个人口红利相对年轻嘛，
对，
那加上现在他有很好的这种国际环境，因为欧美都在拉拢他，
台湾也在拉拢，
对，就是在去中国化，或我们讲这所谓这个去风险化，这个比较好听的说法的过程中呢，这欧美都需要找一个替中国的替代市场嘛，或者说替代的生产基地，那你看来看去人口比较多的，那跟美国有关系，跟欧美关系还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印度就会出来。
那有人问，那印度会是下一个中国吗？
这个问题蛮有趣，但我觉得主要还是欧美在问，我刚才提到，因为欧美它需要去有一个新的市场或新的生产基地去补这个问题嘛。那你说像台湾就问的就不是这种问法嘛。那印度人也不太关心他是不是成为另一个中国，因为印度人认为他就是印度啊。那加上这些两个国家都有很悠久的历史，我就说他的发展有一定的韧性啊，他不太说会自己去好像把自己去放到另外一个所谓发展的模式里面。我倒觉得印度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他现在过去我们讲印度是一个悠久的文明，所以他算是有个老灵魂，但他现在人口年轻，又有个新的年轻的身体，哦，那所以他在国际上我觉得他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外交上我们已经看出来，比如说最近他的外长在参加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就被人家质疑啊，就说哎，你这个好像在俄乌冲突里面的时候啊，你又这个跟俄罗斯一直买石油啊，哦，然后可是我们又对你欧美又对你这么好，你好像可以为所欲为这样子，
左右逢源啊。
对，然后这个外长回答很妙哦，他说你这个问题很怪，他说如果我可以跟多方都交好朋友交往的话，你应该称赞我，不是质疑我，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
哎，其实这样讲蛮有道理的。
哎，对，这就是印度的思维嘛。
其实蛮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因为在台湾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都要选边站，
一定要选边站，我们很怕落队，啊，好像就是说，哎，没有站到，没有卡到位置就完蛋了。因为看东南亚国家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希望所谓平衡嘛，有人说叫避险，或者说他是尽量采取这种不偏到某一方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
对，所以希望，台湾未来，也能够自立自强，闯出一片天。我是何志勇，你现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的现场哈。哇，这个我们刚刚聊了好多文字的东西啊。今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现象，
大选
，
大选很多，
我们刚选完嘛，
对，
还有多少国家要选举？
以人口来看，可能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我知道美国要选举嘛，
对，
还有呢，
印度
哦，那这印度人口就很多了，是现在第一多的嘛？那美国是三亿多人口，
就是最等于是最大的民主国家跟最古老的民主国家都要进行选举，
最有钱的啦，应该是这样讲哈，因为它有一年有二十几兆的产值，
然后也有我们之前讲这个土阿鲁
，对对，1万人
刚选过，对，1万人，
然后俄罗斯吧，对，普丁要五连任了，对不对？对，不是五年，他中间其实有换过了，因为他们不能这个总统一直做了，
之前不能连任两次，
对对，那现在听说他修宪了，2020年修宪之后就是以前任期全部归零，
反正他执政以来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普丁的俄罗斯嘛，
普丁了，然后印尼我知道最近也选出了这个
刚选完，对，
以前的军事强人嘛，来出来当这个总统啊，
过去是等于是军方，形象上就是比有点有些人权上的争议，
对，还有镇压这个东帝汶，他是苏哈托的女婿哦，
是，对
对，
那不过他好像这次选举里面还蛮成功的，因为透过这些社群媒体就塑造这种老爷爷啊，和蔼可亲的老爷爷的形象。
我有看过那个影片，他叫做普拉博沃，他已经72岁了，但他现在跟大家跳舞，那个跳舞样子有点像川普跳舞那个，
等于是说接地气了，
对，那像今年还有印度，对不对？印度是选国会，
对，印度是它是内阁制，所以他会到时候选完之后，他等于是他有上下议院，那这次
今年是下议院，
下议院就是我们一般讲平民院，那这些选完之后当然由最大党，通常由最大党来组阁，那组阁就会当然就是总理嘛，那目前的选情来看的话，大概现任的总理莫迪
继续，
对，就是说他还蛮强优势的，因为 这跟台湾有点像，就是反对党不够团结啊。对，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异议的声音，不过反对党到现在还在分裂状态哦，持续分裂状态，
在选前持续分裂，
对，就是很多他的盟友都最近就开始等于有的要离开或干嘛，那所以加上莫迪本身的执政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是民众还是蛮多蛮支持的，
所以
看起来
人民印度人民党啊 BJP 还是很有希望。
目前来看的话，如果今天选举的话，可能就他会获胜，但除非说在未来的一几个月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因为他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通常是在因为他五月份以前要选出来嘛，所以大概可能四月份的时候会进行大选。那印度因为他人口非常多，他过去的选举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选制跟我们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会分区选。譬如说像美国他虽然也幅员广大，但他一天内把他选完嘛。
对，
那他那个印度他会分，譬如说他上次大选他可能譬如说分 五个阶段来选，那每个阶段可能某个地方是同一天投票，那可能休息几天再进行第二阶段的，那选完之后选票封存，
所以你不晓得什么结果嘛。
对，到时候他是统一开票，所以他整个选举过程可能会一个月，就是说从开始投票到最后投完票，那全部投完票他也没有立刻开票，他会隔比如说隔两天统一开票。那另外他因为他用电子投票机，那
所以
开票
很快，
开票很快，对，开票很快。
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一下了。
台湾选制很多需要改革了，比如说不在籍投票啊这些，然后因为这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嘛，有时候你因为工作关系你没办法回到你的这个户籍地。
对，
那这个东西你不应该剥夺他投票权利啊。
对，应该鼓励大家投票，把这个门槛降低了，
鼓励大家参与。那你说这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弊端，那你要去防弊嘛。
对，
就像刚讲这个印度他用电子投票机，那很多投票机是台湾做的，可是台湾自己不敢用啊。
因为真的啊，我这个不晓得了。
对，因为 你就大家可能会担心很多问题嘛，就是你会不是已经还没投就已经几百万票灌在里面了等等哦。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把它处理好的技术上的问题。
对，其实现在看起来哈，那整个今年主要的国家大选比较有悬念的恐怕还是落在美国了。
美国，
对，因为拜登要连任，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包含他的党内同志都不是很看好他。
因为拜登也是老爷爷形象，可是他这跟印尼这个老爷爷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也社群媒体上也常常有一些譬如说他这个行为上有一点比较奇怪的一些举止，有人是说他是不是 健忘啊，或是忘了一些东西这样子。
就我看了一下，就是外媒有说哈，甚至美国司法部啊有提出一个他的这个报告啊，说拜登啊好像有年龄跟心智的问题了、啊、主要哈他没办法记得他的长子啊伯拜登啊，他是已经在2015年过世，他还不晓得他儿子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呢，还公开了来反驳，不过他反驳的那段话里面啊、哦、被发现他把这个墨西哥跟埃及搞混了，所以这也是让人家觉得诶。但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美国初选其实两党都已经开始跑了，
对，
而且拜登、哦、在两个州都初选都赢了，在这个他的家乡南卡，然后还有这个内华达赌城的那个地方，
现任也有优势的、哦、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人说还有很多人可能比他适合，最近还有人被点名了。
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奥巴马他的太太，
这个好妙啊、哦、米歇尔奥巴马哈，
对，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个其实在去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就连美国的幻灯论啊。
他们说有可能到后来有可能是拜登退出初选，或者是最后在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不接受被提名，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人来接受提名。
因为这过去比较好像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例子了、哦嗯、那会有这样的说法，主要因为还是民调上拜登如果是跟川普重新作对厮杀的话、嗯、目前看起来是很不利。
而且主要现在落后在哪里的年轻 人，最近有这个 NBC 的一个民调啊，这12月做的、啊、主要是针对拜登政府现在在这个以阿冲突这个角色、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开空牌支票，全力支持了，
支持以色列的，
对，支持以色列嘛。所以这个民调里面哦，这个 70% 18到34岁的年轻人啊、哦，是反对这个拜登的加沙走廊政策的，这点其实蛮伤的。
对，可能国际情势这个确实会对他是一个致命伤、哦、因为还有包括 俄乌战争，因为现在打到现在感觉上就是愈振乏力嘛，那、西方的支持的力道感觉上是在减弱当中，因为民众好像大家觉得打太久了，那已经有些人不
甚至无感了，
对，甚至他不再在乎，他只希望战争赶快停止。
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是美国可能也没那么多钱，所以要求日本来分担这个军费，就日本就征税、就日本选了一个税当年度代表制，我觉得这也是影响很大哦。所以像拜登等于他现在拜登政府受制在乌克兰战争还有这个以阿冲突、那尤其以阿冲突加沙走廊以色列的这种做法，让拜登、被这些年轻人、美国年轻人冠上一个头衔叫做屠杀者乔、Genocide Joe、就是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也是蛮伤的了、
对，因为过去民主党来讲的话其实都还是比较主张这个、主张这个维护人权啊等等，那这个等于就跟过去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异嘛。
对，所以现在还有另外就是他副总统贺锦丽，我们刚刚讲印度血统、还有这个加州州长纽森、甚至像密西根的州长啊 Whitmer、都被认为说是有机会能够参选取而代之了。那会不会胜选呢？不知道，因为现在看起来川普还蛮厉害的、他虽然有几个州不让他参选，但是我看 他这个心已决了，他也不管了。然后主要是如果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Michelle Obama 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一件事，你知道他的父母亲他真的就是南北战争前的黑奴、这样子一脉相承，
非洲裔，就对
对，跟奥巴马不太一样、很多人说奥巴马是美国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这是看你去怎么定义他了。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奥巴马的妈妈其实是美国堪萨斯加州的堪萨斯州的白人，
白人，对，
爸爸是肯亚的黑人，不过后来爸爸跟妈妈离婚啊，那爸爸大概 没有想到他儿子会以后会那么好，而且离婚了、所以他是一半白人一半黑人。所以那时候2008年他当选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些美国朋友跟我讲、他说他们会投奥巴马，老实说、美国你说他白人没有完全种族情结很难说啦、他们会自我说服说他是一半白人，
而且他其实就是在这种比较偏白人所谓中产阶级的环境长大的了。
对，所以我才会讲说，如果是 Michelle Obama 出来，他真的是纯种黑人哦、他纯种黑人，那美国史上是没有这样，还是女性哦，
没有出过女总统嘛、
美国没有出过女总统，也没有出过纯种的这个黑人、其实很有意思，在美洲不太一样，在北美哦，传统上啊，你只要混过血、混过黑人一点点的，你就是黑人。在南美就倒过来了，你只要血液里面有一点点白人的，你就是白人、所以其实这个定义是
欧洲人啊，西班牙的血统、
对 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蛮有意思的。我们看美国总统也是大概今年11月就要投票了，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帮大家继续追，因为这应该也是今年很大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因为对全球都会有影响嘛，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的老大了。那他的政策、还有加上跟台湾来讲，我们对这个对外安全啊、经贸上，美国还是一个蛮关键的角色。
对啊，那我们刚刚讲了，今年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啊都要投票嘛。那这些国家都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看到最近《经济学人》有公布了一个报告，说这70多场的选举里面只有43场。将会完全自由和公平、那其他选举都在哪边举行呢？
像俄罗斯今年也要举行大选嘛对，那这个外界就会认为说它也许就不是一个很所谓 公平的一个选举，因为最近的反就是比如说普丁他的这个反对普丁的这个异议分子、那最近就是在狱中啊散步的过程中、就突然过世了，
这也是引发很大的争议，人家觉得说是被干掉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欧美就会对他很大的质疑了。
对，
因为我们讲选举他还是要一个公开公平嘛。对，那如果你中间有一些就说譬如说你行政的力量去主导，或是说不让某一些人选举，像过去印度版也 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就他的反对党的候选人、曾经被一个地方法院判说诽谤罪、那不能参选啊那你最大反对党的这个领导人都不能参选，那你 还怎么玩呢？后来他就跟法院提说这个暂缓，因为影响到他的权利，因为万一如果说最后定刑确定他是无罪的，那可他不能参选，不是
剥夺他的
选举权，所以后来法院就同意说把这个执行暂缓这样。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那这些经济学人他去做的判断是依据叫做2023民主指数了，他是从2026年就开始做了。 那这个东西哈，它就是每一年公布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民主指数的排序。结果2023年啊，我觉得台湾也蛮荣幸的，我们竟然杀到全世界第十名呢。它满分是十分嘛，我们拿到8.92分，其实八分到九分都叫做这个完全的民主，
八分以上
啊，八分以上，对。然后呢，我们还领先了韩国、南韩啊，不是北韩哈，南韩是第16名，日本是第22名。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美国，美国竟然是第29名，而且美国只算是部分民主。这个东西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样组成的这个指数的报告呢？
它其实包括主要有五个大的项目了，像选举的过程啊、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跟政治文化。那台湾过去几年其实大部分都在7点多分，也就是说我们离8分啊，这个完全民主有时候都还差一点点，
就是七点多应该就叫部分民主。
对对，
它也叫做完全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体，但最糟糕就是威权政体。
我记得北韩都是最后一名了，
北韩好。
对，那在这个评比里面，那其实像过去台湾分数比较低的就是政治文化这一部分，我观察到。那像在选举过程这边还有公民自由，其实台湾这边都还不错了。那政府运作当然说实在这个就变成是说大家的看法可能各自有不同的观点，不过相对来讲我们的像文官体系啊、公务人员都还是还不错，所以我想整个发展受到肯定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民众自己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啊，就这都当然另外一话。因为他的这个调查里面他有一些方式，譬如说他可能是问卷啊，或是采用一些指数把它拿过来，所以有些东西它的更新或者说也许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这种涵盖性那么强，对，但是它就是一个我想一个对比吧，
一个对比。就像我看了前十名的国家除了台湾之后，大部分都是在北欧
、
第一名是挪威，然后第二名就是纽西兰，哦不，纽西兰就不是了，纽西兰在南太平洋啊。第三名是冰岛，第四名瑞典，在第五名是芬兰、丹麦、爱尔兰，
这个有
瑞士依序下去。
这大部分都是中小型国家，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里面也合理的哈，因为我们也中小型的。所以在最后他是说这个民主指数里面说全球只有 8% 不到的人口生活在完全民主之下了，那这个有 39.4% 是生活在威权政权之下，所以代表说其实在台湾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对，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是尊重就是大家的这种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啦。因为像台湾过去在外交上很喜欢说我们要跟所谓民主国家理念国家相关相合作，那如果按照这个指数来看，美国还比我们不民主。对不对？
因为他们选举有时候还有一些
争议嘛，
争议不管是种族上啊，或者是一些意识形态上的。
对，像你刚才提到川普，他有一些法院，他地方法院就禁止他参加当地的选举嘛。那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刚才提到，譬如说是在俄罗斯或者在台湾，那你等于是剥夺反对党的这个参选人的权利，这个大概都会引起很多轩然大波。
对，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再帮大家点一首歌，这个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美国选举嘛，其实美国选举就是还是很难跳脱种族上的问题嘛。我刚刚讲了黑人白人的问题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最近也要有一部他的这个传记电影啊，听说找他亲戚来拍的，拍得很像啊。然后在1991年有一首歌，那时候是脍炙人口，叫 Black or White， 那首歌在片尾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变脸的这个特效，你会发现很多人脸孔一直在变，大家一定有印象啊。我们来听听看，那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谢谢收听今天我们的勇闯全世界，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